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晚安，我是美珍，再一次的欢迎你，也邀请你加入收听云彩飞扬的行列。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林静美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个人的生命故事。如果你有听过上个礼拜她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内容，我相信你肯定还记得林静美小姐，她是一个单亲的母亲，先后经历过两次的婚姻，两次的婚姻都让她遭受到丈夫对她的遗弃。那么最令她心疼的就是在第一个婚姻当中，因为难产啊，就是生产的过程当中，孩子缺氧，以至于在这个接生的过程当中，造成这个孩子在脑部部分呢有一些障碍。那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吃过了不少的苦，但是最苦的就是母亲了。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林静美小姐也先后分享到她如何在25年前认识主，到4年前她再一次的回进教会里面。不过这中间的过程呢真的是很辛苦啊，那特别是经历过一场属灵的征战。我相信这一路的路程呢都不是白白走过的，也帮助他今天在信仰当中更深更大的敬畏这位他一生一世都要来依靠的神。这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听林静美小姐分享她跟孩子在这一段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让他能够有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甚至于在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发展。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后半段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完全听完关于林静美小姐谈到她儿子在学校在国中的时候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遭遇。不过今晚我们要再一次的请林静美小姐来分享这个部分的故事。在歌曲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歌曲之后就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分享林静美小姐的故事。 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邀请静梅姐和我们分享您在跟孩子之间以及你在信仰上面的路程。静梅姐你好。
你好梅珍好。
是我想啊，其实要请母亲谈到自己的孩子的确是一个非常心痛的故事啊，特别是自己亲眼看见孩子被欺负。在上个礼拜的后半段故事当中，你有谈到就是亲眼看到班上的女同学欺负你的儿子。
男女同学。
呀，男女同学都有哈。那么另外就是一位同学的母亲希望能够到你的画室工作结果被你拒绝了。那么之后是不是真的造成你儿子在未来求学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一些难处呢？
对。后来我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我在想说，因为我想他的儿子都会打电话赶来骂我的话，那我儿子将来不得了，我就赶紧跑去学校。那时候暑假就拜托学校让我们转班。 OK， 我不知道转班这么难，最后教务主任要我自己去找老师，匆匆忙忙的就转班转到这一班去了。 OK， 刚刚开始转去的，因为老师要求我不可以进教室，我就老师说他有他自己的管理一套，他叫我不可以进教室，我就从来不进教室，因为他不要我进教室。我想我们拜托人家转进来的嘛，我们就不要去教室看孩子的情况啊。当然这中间我就常听到有家长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儿子在班上怎么样被欺负啊。当然因为陈汉就是个很会被欺负的，因为他想得到友谊，那人家每一个人都是柿子挑软的吃嘛啊。我去教室，我也就真的是，但我就全部忍下来啊。那直到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就下半学年，陈汉在班上又是同样的问题，被同学绊倒，在就班上走道上被绊倒，被绊倒。那陈汉骂人家，老师联络部说我的儿子骂人家干跟吐口水，啊，叫我要好好的教养管教我的儿子。而我看到这个联络部吓一跳。我就问陈汉为什么会这样，他就告诉我原因，因为这两个同学不让他过，故意绊倒他，是脚故意伸出来绊倒他不让他过，怎么样怎么样，他很生气才骂了干。他说他没有吐口水，因为他会流口水嘛，颜面神经伤害，因为一紧张口水自然而然流下来挥下来的，不是他去配，他不是这样吐口水。我相信我这个儿子不会这样做，他能骂人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这儿子一直都处于挨打的份哦。说实在我一直喜一直忧，我的儿子竟然会骂人家干这个字了，表示他已经知道如何的抵抗了。 OK， 我其实有一点点高兴他会抵抗了，然后我就请老师联络部上就请老师明察秋毫，到底为什么陈汉会去骂人家干这样子。就老师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我已经之前已经有两个家长告诉我同学是怎么欺负我儿子，我已经知道，就是我想老师就像一年级的导师不管事的哈，那我们拜托人家转进来的，我想那就认了，我也就不想多讲。但没想到老师联络部上就在教训我一大堆，就骂我，骂起就是教训我，不要说骂了，就教训我一堆，写了一大堆，就说他再也不管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写一堆啊联络部。然后我看到局势不对，我儿子还要在手上，还有二年级，还有三年级，还得了？我就赶紧的联络部上，我就跟他道歉，我说老师让你这么生气，对不起了，我只是希望你能替我明察秋毫，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我已经有耳闻陈汉被欺负，怎么样在班上怎么样，所以我只是想，之前我耳闻我都没有告诉你，我从去年的十一月我就已经知道我儿子怎么样被欺负，但我都没有跟你提到半个字啊。我今天只是请你明察秋毫，但我没有想到您会这么生气啊，我跟你道歉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我只是希望我儿子以后的日子好过。 OK， 这事情就这样子过了，我就跟他道歉了事就过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说，那我开始就很难过，就开始我非常难过啊，转来的老师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以后日子怎么办？ OK， 我一个朋友就看到我这么难过，就是静美，你要不要试试看瑞士的学校？我们就开始联络瑞士的学校，那蒙神祝福啊，也是经过跟现在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朱竹生牧师，我们就跟他讨论之后，然后他才祝福说啊，神有祝福让我们去瑞士有远行了啊，那我就带我儿子七月份就去，从一放暑假我们就去了瑞士，去看了学校，去了11天，因为我在想，如果台湾真的容不下我儿子，我只好带他出国去读书啊，不然怎么办啊？但是我去到瑞士的两个学校，那个校长就跟我讲，为什么你们国家容不下你的儿子，为什么你们的国家不能照顾你的孩子？我非常的伤心，因为我知道我们坐飞机去到瑞士，因为加上转机已经24个小时了，那还要坐火车，就我朋友讲的那个学校，我们还要坐火车坐到深山里头，坐四个多小时的火车，要换4班火车，而且是换4班火车，跳月台这样换火车，多紧张啊！因为我儿子如果像一般孩子这么优秀的话，我可能就不紧张，我儿子那种神经这么大条，我真的是很担心哦，我就非常紧张，要一直沿途要教他从台湾上飞机，因为万一真的学校看得好，他以后去那边读书，我沿途要这样子教他，我就沿途很紧张，而且我还带了一个翻译过去，那个学校的代理哦，带着我们3个人去，因为英文不是很好，总是有人帮忙翻译嘛啊，尤其是读书诶。啊，去到那学校，我告诉你，花了31个小时、32个小时到那个学校，到进饭店，那第二天才见校长。我一看，我心都凉了，来到深山里头啊，然后我真的心都凉了。我想，整个路程是30几个小时，我一个儿子才15岁的小孩，他要走这么远的一趟路，我就害怕。但是我还是想，既然来了，给他试读个几个礼拜也好。那没想到校长非常的因为他后来才让我知道他们收一些资优生 OK， 然后一方面就觉得陈汉健画画方面有天分的话，应该是让他读一个纯艺术的学校才对。他又介绍我从那深山里头就再到伯恩啊，伯恩我们又再坐了5个小时的火车再到另外一个学校，又等了一天，又见另外一个校长。那校长啊，那学校是很好，真的很棒哦，校长也很好，讲德文的啊，不是讲英文的，讲德文的。我想糟糕，我儿子英文还好，那德文怎么办呢？啊，但是在学校也是变成他们的困扰。那同样的是，那老校长跟我讲，为什么你们的国家不能照顾你的孩子，让这么小的孩子需要离开你们身边这么远，而且他们2个礼拜需要孩子要回家住一个晚上，那这2个礼拜你的孩子要去哪里？那势必是我们是不是要老师要留下来陪你儿子，这些都是要算费用的，这我了解。但费用钱不是问题，校长讲了啊，是孩子的心理，他离开你这么远啊。我一听，事实上，所以我真的是带我儿子出国念书的念头我真的就没有，而且他们一直告诉我，为什么你们的国家不能照顾你的孩子，2个教育家都这样问我，问得我心痛。我就准备要回台湾了，我去了5天，我就准备要回台湾了。那我这另外一个朋友，他儿子在瑞士读书，听到我回来说，静美，你要不要去日内瓦见见日内瓦的那个大使哦，我们的经济大使，就是这是 WTO 那个主任林胜忠夫妇。我跟他也不认识，我要介绍，我说啊，那我就坐个火车，又带我儿子千里迢迢又跑去日内瓦，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火车又去到日内瓦，所以整个瑞士我跑遍了，11天里头跑遍，又去日内瓦，又是看了2个学校。啊，我从林胜忠夫妇他们的口中，我知道留学生、小留学生的那个，我也亲眼看到了整个的问题哦。我干嘛把孩子送来？我为什么我的国家不能照顾我的孩子？我就很坚决的。我就带我的儿子回台湾，回台湾刚好要上暑期客服班呢。我一个朋友说啊，静美，你没有帮陈汉报暑期客服班，你去学校报报看，今天开始上课，7月15号开始上课，你去学校帮他报报名，不然陈汉整个暑假浪费掉了。因为我以为他会在瑞士试读，没想到我第一天去学校报名 OK 可以了，但是而且我还是我的朋友陪我去的哦。哎，学校说你要跟你导师打个招呼。当我去找导师跟他讲的时候，导师晴天霹雳，导师不让我儿子上学，他不要我儿子参加课辅班，他不要我儿子去学校，他认为我儿子会把班上的功课拉下来，好，他认为我儿子会妨碍别的同学，他不准我儿子上学。 那我的朋友因为两个孩子是自优生，那他本身也是老师，他就跟我们那个老师保证说我的儿子可以好好的上课，他的儿子会来做我们家的家教。之后我们这个老师就点头收了我儿子。当他收了我儿子之后，我就跑去辅导室问是不是我的儿子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客服班。那辅导室的老师告诉我说，我儿子陈汉是可以参加客服班的，我们现在是受国民义务教育，我们是可以参加客服班的，但是老师严明只让我儿子试读两周。那这两周我跟我儿子过得更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就请小学的导师哈兼老师回来做家教，每天两个小时帮我儿子辅导。老师要求我儿子的功课要进步到某一个程度，说实在的这是有困难的，因为每天考试考一册一册的课本，我儿子哪有办法，要考个60分多困难啊，尤其是考一册的。但是我们还是尽全力在拼，因为他说我儿子如果是不行的话就不让我儿子上了。我儿子我就要求他每天做笔记，上课做笔记，我就严格的要求他做笔记回来给他奖励啊。那两个礼拜过了，好，两个礼拜就过了，老师呢电话就打来了，你儿子试读的时间已经过了，希望你把儿子带回去。我就电话中跟他讲，我说老师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陈汉很喜欢上学啊，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我第二天我就去见老师，我就把陈汉上课做的笔记还有他做的一些资料啊，拿去学校，还有他的文章被登上国语日报啊，拿去给老师看。老师说这个作文一定是别人润笔的啊。老师说哎，他还是不让陈汉上学。老师说陈汉做上课做的笔记是他下课的时候自己在抄课本抄抄来应付我的。老师说了一些让我很心痛的话，但是我还是让他看说陈汉做了这些事情，陈汉会这些事情，他还很惊讶陈汉会打电脑会打字，陈汉会写这些文章。我又给陈汉给他看陈汉，因为陈汉在外面上作文班，他很喜欢那作文班老师啊，教得很让陈汉很喜欢他，所以陈汉我非常感谢上帝在陈汉身上动工，就是经历这次属灵征战之后呢，神就在陈汉身上动工。我是去年就等于去年的10月、11月发生这些属灵征战的事情。那从我是今年的1月份开始让陈汉去上作文课，没想到神就在陈汉身上做工。一个从可能老师对陈汉的印象是停留在去年之前的陈汉，因为他确实不太会写日记，他不太会写文章，这是事实。但是神在他身上动工之后，从1月份开始陈汉开始去上这个作文课，再加上碰到这个老师张清凯老师这么的带动陈汉之后，陈汉文章哦，我真的抱着他嚎啕大哭，我的儿子可以写出这种文章，还可以对登上国语日报哦，难怪他的导师不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注意过周陈汉这个孩子嘛，所以他不会相信说陈汉的文章可以上国语日报，他不会相信说陈汉又不会秀的，不会秀 off 的小孩，他又不会拿说这几个月在外面上作文课的文章给老师看，所以老师根本不知道陈汉有这些的能力。所以老师当我秀给老师看的时候，老师说好，既然陈汉会这些东西，那就让他只好让陈汉继续上。 OK， 我又再去问辅导师是不是陈汉不可以上辅导课，辅导老师就告诉我说他可以上，他有权利上，不管怎么样老师没有资格来拒绝让我儿子上学。好，第二次被他拒绝，那我也第二次我哭着求他让我儿子上学啊，因为我儿子这么爱上学，而且他要我儿子写保证书，上课不打瞌睡啊，上课怎么样怎么样。 OK， 好，那这就是我跟我儿子的征战啊，我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开学了，老师竟然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的讨厌我跟陈汉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这么的迫切的每天为他们祷告。 OK，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他，让他这么的对我这样子。我又请了家长会会长，请了教师会会长，我陈汉要参加毕业典礼毕业旅行也不让他去，说你儿子要去的话你当父母的要有人参加。我想既然要有人参加，我儿子小学毕业旅行都可以去，为什么国中毕业旅行他不可以去，就不让他去。我实在是反正发生了太多事情，然后请教师会会长家长会会长 出来沟通协调，算我跟他道歉。因为我知道我儿子需要在你那边读完三年级啊，还有一个学年啊，我跟你杠上，我没有好处啊。我有一些议员背景，我有一些立法委员背景，我有一些记者朋友，但是我觉得人如果要拿这些权势来压人的话，那你这个人真的太没格了。我一直不要用这些东西，我跟你沟通沟通，第三次求你，我哭着求你没有关系，我掉着眼泪求你，你竟然说我一点对你感谢的心都没有，我怎么会不感谢你？我感谢你收了我陈汉，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历练，我感谢你让我知道这么多的知识，好，我感谢你让我们还跑了一趟瑞士，我怎么会不感谢你？没有你我们怎么会去瑞士去找学校，让我们认识这么多教育家，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后来好，开学了，毕业旅行也就没有去了。好，因为我最后劝陈汉我们不要去，去了没有人理我们，我们玩的都不愉快，最后我儿子了解了，我们就没有去。我们更大的收获，陈汉去历史博物馆，去故宫博物院，这三天的毕业旅行时间，我们陈汉写了三篇文章出来，写得好棒，去看了心得。所以你说我们这神的恩典，神会为我们开路的，神会为我们开路。所以我真的是越多的苦难，我们越紧紧的抓住上帝啊！开学之后，他还是联络不上，不放过我们，就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子那样子的，我实在很痛苦。为什么你这么的不放人？你周成汉这个孩子到底为什么可以让你这样子的要去有这些的动作出来 ？OK， 啊，那天台风天，那碰到一个副会长，原来国小的副会长，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说静美要转班嘛，我说转班太难，尤其开学了。我们就开始做转班的动作，他说他包给他办，他可以处理。没想到他真的很热心的帮我们去处理跑转班的事情。我想转班也好，反正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们陈汉的话 OK， 那我们转班嘛。没想到一个转班的会议转了三次，开了这么大的会议，然后他动不动就在班上讲数落我们陈汉的不是，那是跟全班讲说，不是我不让周成汉妈妈进来，是因为周成汉妈妈会在班上打人，我为了保护你们这些孩子，所以我不让这个妈妈进我们的教室，这样跟其他的孩子讲，在班上灌输一些孩子，他可能不知道说有家长会打电话给我，他可能不知道说有这些孩子回去会讲，那甚至于他也曾经骂我，侮辱我说，因为有我这个不正常的妈妈才会生出一个不正常的孩子，一个身为老师讲这种话，我当他的面前眼泪就掉下来，我深深的思考我哪里不正常，好，我深深的思考我陈汉哪里不正常。我们没有不正常，我们只是学习上有障碍而已，我们没有不正常，我们心灵很干净，我们的思想也很干净。后来我记得我在这碰到这么多苦难的时候，也刚好一个家长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说原来受这么多苦难的人并不是只有我。那个家长就告诉我，老师也说他有你这不正常的家庭才会生出这不正常的女儿，因为这家长常常会打电话给我，他一直不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最后还是截录到他的音了，我就把他录音录下来，我记得是10月15号啊，我才知道说啊，实在是当我知道，我就记得柴松林教授讲了一句话，很多人往往是顶着台大毕业的光圈啊，他的一辈子的学士经历就只有台大毕业，就只到23岁为止，他人生就没有进展了，因为他一直很我记得柴松林教授在我们福仁社讲了这句话，哦，那时候非常震撼，真的很多人就是一个台大毕业之后，他的人生就只有到台大毕业，有些人只有高中毕业小学毕业，但到他老到死他就是台大研究所或是硕士或是博士毕业，因为他的知识学历涵养就已经到那里了。我就记得这个老师就是他常常告诉我，我是台大毕业的，我就想到这句话，我说啊，他真的是只有台大毕业，所以我就从此不再跟他计较了。好，神告诉我要去饶恕他，我又再度的，我本来非常的，因为每天从七月份开始，每天都有事情，我最后怎么样做成记录、做笔记、开会的事情，甚至在开会的时候多好笑，因为转班不成，会长、副会长一些人，教师会在校长室，我一进去，因为校长紧急通知我说转正那些老师不收，怎么样的就抵制校长什么，我就赶紧过去，校长要我过去，我就赶紧过去，我就看到其中一个老师在吃便当，手中拿着筷子，啊， 这样子一直吃别人，这样一直在开会，这样一直在讲话，这样子我吓一跳，我以为我去了一个工地。好，因为工人没有桌子嘛，他们在工地会这样子吃便当，这样子聊天讲话。我真的亲眼看到一个老师就这样一直吃便当，就这样一直开会，这样子讲话。然后箭头一转，修理起我来了。哦，我很惊讶，但是我真的感觉我在看一出戏。我没有生气，我是觉得说啊，这些老师好可怜。我又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叫《品格教育训练》哦，刚好有人寄了一篇文章给我。哇，品格教育师资训练，好，所以有没有人要去上这个课？诶，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班齁，很适合这些老师去上一上，真的很多人就是只有师大毕业、师专毕业、师院毕业，永远只是师院师院毕业，因为他不知道说，因为他们要的就像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他就是要成绩，他要业绩，因为他从别的学校转来的，所以他为什么不让我儿子上学？因为他怕妨碍别的同学，因为他要升学历，那我就不知道教改改到哪里去了。我为这事情本来非常的生气哦，非常的愤怒，主啊，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一直祷告，我愤怒，我不平衡，我处理这事情处理到三个月，就讲远一点是半年，从五月份开始啊，我真的是，但是我后来知道说，你看。你越仰望神，你越紧紧抓住上帝，撒旦越要攻击你，因为撒旦知道说他已经攻击你攻击不了了嘛，因为你现在很巩固很刚强，因为我们陈汉也是紧紧的抓住上帝，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读圣经呢、啊，那他作文进步这么多啊，他也我的儿子我女儿也知道啊，每次祷告三岁的小孩子，我是主耶稣基督宝血买回来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小小娃娃小女儿也很会祷告，我们 Anna 我的员工通通每一个都是基督徒， OK，他攻击不到我了，但是他知道我最痛的，撒旦冲清楚的，他知道我最痛的是我的儿子，那谁可以整我儿子，是在他的导师可以整他，那后来我了解，我同情他的导师，他的导师变得是撒旦魔鬼应用的一个棋子而已，我了解，我同情他，我知道撒旦是借着他的手来对付陈汉啊，一个姊妹，我们在沟通，后来我教会就联合为这个老师做祷告，感谢主，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我们就开始天天为他祷告，求撒旦魔鬼释放出这个人出来，他很可怜，他非常可怜，他做什么事情父啊，赦免他们，他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根本不知道。真的，我也感谢他。10月23号他在台上，我儿子写了一张纸回来，刚好他说笔记本忘了，手表也忘了，老师在台上骂别的同学好烦，所以写诗，他就写秋思四首，他就写了第一首，在秋天的午后，我躺在微风吹着的草原上，静静的在树下休息，仿佛可以听到树和大地在说话，并带给我们和平，因为老师在骂人嘛，这些并带给我们和平，又仿佛是在帮人们报喜呢，他多么希望听到是喜事，而不是老师在上面这么呱噪嘎嘎嘎在骂同学。第二首，秋带给人们和平及喜悦，又是和平，秋风吹着大地，带给人们温馨的爱的心情，你看我儿子写的都是爱，他多么的希望他的老师内心有爱，我看了真的很感动。第三首，在秋天的夜里，我靠着月光及水上的水色风光，在书上边乘着边乘凉边看书，哦，秋天啊，秋天，你仿佛带我进入了梦中的秋天的田园，既充满花香又充满鸟叫声的世界。第四首，人说秋天的女神和大地之神所带来的花香，可让人体会到秋天香气满街灰，满街吹。啊、哦！当我儿子写这张纸回来的时候，我好感动。晚上，10点多，他睡觉，说：“啊、妈妈，我今天写了四首诗，哎，拿给我看。”他虽然说写的乱七八糟，这边做那边，因为纸张很小，他这边圈来圈去，但是我看了，哎呦，文章写的真好哎。然后写这节课大家传阅看桂花 好，还有可能他那个，因为他们谈到第六课是桂花雨，老师给他们看桂花，老师但是老师在上面骂人啊、哦。他说我们家窗口就有个桂花树，因为我们家窗口真的有桂花树。那那天谈桂花的时候，我带他去看，说过那个旁边也有桂花树，他又说你们校门口有桂花树，他就写了啊，静下来可以听到桂花树的声音。你看我儿子竟然写静下来可以听到桂花树的声音呢。台湾很少有金桂，还有个金桂我不知道啊，只有乌来有金桂。4月23号星期二晴天，我儿子写了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啊，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是听祷告的声音。因为我每天我儿子要上学之后，我就怕这个邪灵对他的攻击，怕这个老师对他语言的暴力，因为听到我赶他走。你不是要走吗？你不是要转班吗？你怎么还不走？那同学对他的排斥排挤。我非常心疼我孩子，我每天早上就起来，因为我身体很不好，但是我还是起来帮我儿子先祷告，跟他叫他一起跟我祷告，两个一起祷告完之后，求神拖住我儿子，我才要让我儿子上学。我每天做晚上也不拖住他，每天这样的两个这样子，感谢主。因为我儿子在10月5号一直到10月12号这又一个礼拜，他就被老师这样子这些 转班的压力，他也是发烧，又是发烧一个礼拜，真的是你看连请个假老师都不让他请，有病卡，诶，病假卡什么什么卡，那他也是发烧我从学校带出来的耶，我这还是他亲手签字的耶。后来我们写的病假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不知道他没有收到还是怎么样，我是不清楚啦，竟然是旷课十几节单子到我家来。你看这种事情他最后还是辅导训导处去处理这事情，校长出面处理这事情，这都有凭有据有证据的。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要转班，因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儿子就不上学。我们是神托住的孩子，我们不怕，神会祝福这个孩子，神每天派天使天君托住了这个孩子，我们不怕。我们真的是每天就靠着祷告在打这个仗，打了半年。你看前半年是跟魔鬼打仗，打了半年，魔鬼知道我已经不怕，我已经看过他了，我已经不怕他了，我知道神会做我的盾牌啊，我不怕了。他就找一个老师来整我们，整得这么惨啊，整得然后在学校讲我的恶言恶语，讲得这么难听。他没有料到这些话都会到我耳朵里面来，他没有料到办公室那些老师不是每一个跟他同党，他不知道他办公室上嚣张讲的话全部都会出来，不管是有没有人加油添醋，不管怎么样，这些话全部到我耳朵来。主啊，我完全饶恕他，饶恕他，释放我自己，求神去祝福他，他配得祝福他会得祝福，他不配得祝福，祝福全部都回向到我们这里来。我祝福他，每天祷告祝福他，求神祝福他，让他有属天的心，有属灵的心，属灵的智慧来带这些孩子。我们求的真的不是，当然我们陈汉考不上建中，考不上师大附中，考不上前几个志愿，主耶稣，我知道陈汉的路全部是神为他安排的，神托住这个孩子。陈汉现在的图画得更好，画得更好，文章写得更好，我感谢他。我怎么那个另外一个那个陈老师说我一点都不感谢，我怎么会不感谢，我感谢他来不及，有没有这半年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他给我的磨练的话，我们陈汉写不出这些文章，我们没有跟上帝更接近。我们因为他这个事情，主耶稣，我越来越爱你，我连晚上睡觉都会笑呢，晚上都会笑，我多爱上帝啊，我爱他爱得不得了。因为神托住了我们全家，神真的托住了我们全家，我们陈汉的进步我知道，因为果效越大攻击就越大，我看到我们将来的果效，攻击越大祝福就越大，我看到我们将来的祝福。感谢主，我们陈汉现在不再流口水了，神医治了他，感谢主。
真的非常感谢静梅姐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哦。我想如果听众朋友听上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当静梅姐谈到她儿子的时候真是几度哽咽哦。但是今天再一次提到陈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可以听得出来一个母亲的骄傲。因为当他在刚才诵读陈汉所写的这四首诗的时候，连我都觉得很 很惊讶，这不像是一个障碍的孩子会写得出来的文章。所以我真的相信，当然我也相信刚才前半段的过程当中，静美姐所谈到一个母亲在面对孩子，特别是家中有障碍的孩子，在外面也许受到师长同学的欺负，一个母亲的那个心境可能也道出了许多母亲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哦。所以我想谈到这里也想请静美姐再多谈，您说其实在神在您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残缺的部分啊，加上他的祝福，使得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圆满的。那个远比就是我们听到有些资优孩子，或者是但是不一定有一个很完满的家庭，您算是孩子的守护天使了啊，算是陈汉的守护天使。但是在您重新回到神面前这段过程当中，你觉得除了是在这样的事上，我真的觉得你好伟大，你竟然可以忍住气，然后去面对这样的老师。
对，因为我本来那时候很思考我要不要告他，因为我也可以告他啊，我这些议员的朋友听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气愤，他说要记者，我们来举行记者会，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深渊在神，我相信上帝会做事，不用我去做，我相信。
嗯，
哎，我真的是相信深渊在神，因为我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第二次婚姻，因为我相信深渊在神呢。你看，真的神他为我伸冤，耶和华他让我不用动摇。他会检查我，会查看我，诗篇第26篇讲了，耶和华会检查我，会试验我，会煎熬我，他会去，他让我经过这些的煎熬试探，他送给我一个是一根刺的儿子，他这个儿子陈汉深深的刺痛我，但是我这个根子刺帮助我经历更多神的恩典啊。说透过了我，透过为孩子的祷告，我深信这苦难背后有个更大的祝福。我更相信这神送给我这一根刺，这个刺陈汉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根刺，而不是那些荆棘的刺。他激励的我，不能靠人，不能靠自己的智慧，不能靠自己的才华，我们一切仰赖的是耶和华神。他让我
是，我就想到说，也许在这跟你当时刚生下陈汉的时候，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有障碍的孩子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
那个时候的心境其实是非常的
不一样
苦哈。
不是，我是到三岁接手陈汉的时候才发现陈汉不一样，因为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才发现陈汉不一样的。那不一样，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所谓感觉同了还没有，那是求助无门，到处去求所谓的专家又是爆满，然后那时候所谓的专家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那时候台湾还没有这么的这些东西，不像现在就是资讯很发达，这些专家知道怎么样协助你。所以我在仁爱国小做爱心妈妈感觉同的班长就是这样子，我们帮助五六十位孩子，自己现在变成半个专家。然后整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仰赖真的是只有上帝，只有神会去医治你，只有神。当然你做这些复健是很好了，那如果把你家一些的全家的大小每一个孩子，不管你是不是自幼生，把你的孩子带到神面前的话，你的孩子会更蒙神祝福。那更何况我们的陈汉，你看短短这一年的我们经历这么多的从前半段的属灵征战，再加上后半段的我们老师的这些的撒旦这个征战，我看到我的陈汉的进步，我看到我陈汉可以写出这些文章，我看到我的陈汉，其实你说他不知道吗？他怎么会不知道老师你对他怎么样？他清楚得很，他不知道他可以写出这些，他可以写他太多最近写的诗让我很感动。你看他写的，他刚才写最近前几天写的秋天的诗，他说他看到秋天，就像每当我看到树上的叶子落下时，就会想到一片枫叶落下来的那种情景，而那片枫叶飘扬在如诗如絮绵的秋天中，细细的像诗，细细的在秋风的轻拂下慢慢的往高里探索，直到看不见为止。他会写这种文章，主啊，
我都写不出来，
我知道我文笔很好的人我都写不出来。他还写兵马俑的，他因为他对历史很有兴趣，他写兵马俑的文章，他写现在冬天来写东施四首，因为在节目里面不方便念我就准备，我看到我儿子最近的进步我这是个见证， 我准备把它出成一个册子，把他的最近画的画，这孩子这么蒙神祝福，在世俗的人的眼光里头，对，他数学考都考试个位数字啊，他的成绩很少及格的了啊，除了历史以外啊，这样子很少及格的。但是他因为他是学习有学障的学习障碍啊，但是他内心的丰富，他得到他没办法考试的孩子啊，他得到的知识，他内心的丰富，我相信这不是靠比测试可以清楚的知道的。对，也许他就像我其他的朋友，每个礼拜三带陈汉去成品读书，成品那些演讲，他们都说那是成品大学。他说：“静美啊，你担心什么？我们陈汉都可以上成品大学了，他去成品上那些历史课、那些文物课做笔记，他都可以上成品大学。当然，这些朋友很好，就是，你不用担心，啊，将来这个孩子。”即使他只有国中毕业，他的知识一定是远远超过这些人，台大毕业的人，这样子。那在朋友里面的安慰的话语，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真的是只要是我们紧紧抓住上帝，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密合，我是每天我说主啊，谢谢你医治了陈汉，我每天就做这个祷告。感谢主，你医治了我们陈汉，也医治了我这个破口。我本来口破的很大的，主耶稣啊，感谢你，我真的是，我也完全的饶恕我们这个老师，我也完全的饶恕我女儿的爸爸，我儿子的爸爸，完全的饶恕，因为我觉得神会做审判，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做的事情，主父啊，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主耶稣啊，你去赦免他们，你来伸冤在你，你来处理孩子我。就你拖住就好，我真的是这样子，我现在就是很喜悦就这样子。所以我本来这些书这样写要帮写的这些书，我真的是把这段时间陈汉的经历心历路程，我如何的带他，本来要写成一本书，书名是叫边缘的一个边缘的小孩啊，一个伤心的母亲啊，我要写这本书的，这书我也就先停下来，先封笔封起来了。只有几个好朋友看我写的整个，而且我是记载，把它用日记式的每天发生的事情，开会什么事情，在学校什么事情，哪一个家长打电话，而且我这都是有凭有据的，有根据有录音的，全部我就全部做记录起来。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一个成长的记录，一个见证，将来陈汉长大，这是神怎么样医治他，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家，这是一个见证，我就把它通做记录起来。真的哈利路亚，感谢神，他真的是像诗篇二十七篇讲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上，我还惧谁呢？我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真的让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仰望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真的是我们没有苦难，我们真的永远天天躺在青青他的青青草原的边里头，来饮用他的泉水啊，老公做梦都会笑，这是现在的我，真的。所以我本来一直在想说啊，我要不要跟人家分享我的心历路程，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人家谈的就是说，我有带了一个这样子的孩子，我神给我这么大的荣耀，让我生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啊，这么大的祝福，给我一个带刺的儿子送给我啊，让人家也从我身上，从我陈汉身上看到见证啊，让陈汉这样一天一天的被神医治，这个是看遍每一个医师哦，是没办法得医治的，但是神就来医治了他的颜面神经，这种神经很细微的啊，让陈汉的口水不再流啊，让陈汉一天，当然他的手部还在医治中，神还在一步一步的在医治他啊，让他其他的身心灵啊，也让他一步一步，像他从小没有爸爸，他一直很遗憾，他现在就跟我讲，妈妈，我的生父不要我，我还安排他，我要请进车司机啊，带他去看他爸爸在桃园。我就因为我要弥补他的缺憾，我就每个礼拜六花2000块请人带他去给他爸爸看。他爸爸会来看，他本来很生气，为什么不是他来看我，而是我去看他？我说陈汉，你15年没有见他哈，他也不来看你，但是妈妈知道你心里头一直想要，你去看他没有关系，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去看他。我儿子去看了几次之后， 他跟我说，妈，我不想去看他了，我有天父， 我有上帝，我真的谢谢你照顾我。然后我眼泪都掉下来，我说，儿子，你长得比较像他，所以你应该去看看他。他说，没有诶，我觉得我比较像你。那我们两个就抱起来就嚎啕大笑，因为他实在不怎么像我。但是他说他像我， 我们就觉得很好笑，就我们俩就在大笑啊，我也很高兴他真的这方面很像我。嗯，
是，我想故事听到这里觉得是船过水无痕哦，应该照理来说一个女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个波折，情感受到波折，包括面对孩子也受到那么多的伤害，受到这么多的折磨，应该是满身是伤啊。感觉上这个女人应该只要毛起来就像是个刺猬一样，可是你确实有这么多的温柔，这么多的赦免在生命当中。
感谢主的神给的。
对对，我感谢神
给的。
但是我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是我刚从因为我们花比较多的篇幅在谈这个儿子啊，
是，
那我想从另外一角度就是女儿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因为女儿也是没有父亲的成长环境之下成长过来的。
对，感谢
主。那女儿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她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在你的生活当中她又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祝福？
我非常谢谢上帝，因为等于我在怀这个女儿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她整个怀孕的过程，在她生下来，她一直都在教会。神给这个女儿非常大的祝福，她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是我们家的开心果。从两岁多、一岁多在教会，两岁多，那别的传道人说啊，婷婷啊，你跟美香阿姨回去啊，美香传道回去好了。两岁多哎，那是在天良教会。你想害我妈妈找不到我吗？她会哭哎，她会伤心的。你怎么可以带我回去啊？把我美香姐吓死了。哎呦，静美啊，你们家婷婷这样回答我耶，非常的机灵。非常的聪明，哥哥不是他的对手。非常的感谢主，这女儿真的是，那我这女儿也是很会祷告，又真的是，所以在神的家里面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我女儿很会祷告，她会祷告，那也感谢主，我女儿爸爸现在也是有很大的悔改啊，所以我女儿会跟他讲，爸爸要爱上帝哦，这样子。嗯，
那么在面对哥哥这段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也有参与在其中，就是陪你一起祷告或者是
啊？我女儿本身，因为我非常感谢上帝，就是说这些尤其他出生这三年来哦，因为我一直在忙哥哥的事情，因为哥哥都一直很多问题，很多公司有很多事情，哥哥的事情真的像我这样七月八月我根本几乎没有上班，公司就天天在忙哥哥去跑学校了。九月到十月这四个月几乎在跑学校帮他找学校，不然就这四个月我公司几乎真的是感谢说神还这么照顾我们公司哦，让我们真的衣食无缺，让我们员工薪水都花得下来，真的是。所以我真的是非常谢谢，还有我们的员工那 Alice 还有丽云，真的很谢谢他们这两位得力的助手，这样拖住了公司，让我全心的去照顾这个孩子。那也谢谢我们的 Anna， 我们的费用非常的好，那让婷婷内心里头得到平衡哦。那这个女儿真的是还好，她能体恤我，她了解啊，妈妈很忙。那真的是她很懂事，很灵巧哦，她很灵巧，所以她跟哥哥的互动上面哦，她会告状。啊，他告状，然后他很聪明啊，他说他打不赢哥哥啊，什么事情哥哥比较幼稚嘛，啊，比较会捉弄他。哥哥其实很喜欢他，会捉弄他，但是他会反击啊。我要看哥哥在看电视看得很专心的时候去反咬他一口啊，他会反击，他知道怎么样子，所以他很灵巧，他很灵巧，非常。那他真的是很感谢上帝，他也是给了他一个就爱别人的心。那他知道自己碰到事情，他会祷告。我女儿真的很会祷告啊，哥哥祷告，妹妹跟祷告，那她是我们家的小尖兵啊，就是谁吃饭没有祷告，她一定点名。某某人忘记祷告，妈妈哥哥今天没有祷告，谁没有祷告，她一定会告状。那她自己啊，主耶稣，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这样子。她每天虽然说，因为她才那么小嘛，但她很会祷告，而且她真的是盯着我们家每一个人看谁没有祷告，她很有趣。所以感谢上帝，就是说。让我一个这么的需要去烦恼的一个儿子，让我一个这个女儿可以这样子的放下心，因为她自己就会照顾自己，她自己每天洗完澡自己洗衣服，自己洗得很干净啊，害得我妈妈以为我在虐待我女儿，事实上是她自己爱做，洗完澡她就衣服三岁呀，这衣服就洗干净了呀，哈，弄得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在虐待他哦，他就自己的玩具就收得很干净很整齐，衣服 洗得很干净的，不是像娃娃洗的，真洗，真洗了，他弄，他就会打理自己，打理得很好，就是因为他知道妈妈要照顾哥哥吧，他就自己打理，打理得很好。那哥哥最近进步，让我真的也觉得，啊，我真的，我相信我们以前那15年前的朋友讲的，姐妹，我只相信我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Amen，
真的
是，就像刚才静美姐说的，如果说陈汉是一根刺，但是上帝也给你够用的恩典，身边放下了很多的好朋友，而更宝贝的就是有很好的得力的助手，在你工作上扶持你，在家里面有个小天使啊，让你不用有太多的心去操心在他身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美的恩典在你的身上。
对，
但是事实上今天有许多的家庭不一定这么幸福，
对，
可能都在这样一个愁苦当中，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反而是因为这样子的孩子造成婚姻的破裂。我就我们知道有很多听众，
对，就像他爸爸不愿意承认有这个孩子一样，
就像很多听众来信说他们真的心力交瘁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最后也想请，
就知道不知道怎么办的话，真的紧紧抓住上帝，紧紧的祷告，紧紧抓住的话话语，神说的嘛，神说的，他说的都算话，你跟他要。我就是知道牧师跟我讲的，张世聪牧师跟我讲，静美你就跟他要，我就跟他要啊。他因为我碰到几个牧师，周一家牧师啊，张世聪牧师啊，陈妈妈，他们这些人就教我，我就跟他要，我就跟神要，神会应允你的。那你就当然你要做个义人，你要谨守，你要认罪悔改。我就认我做错的事情，我认这些罪，我认罪啊，我认罪，我悔改啊，绝对这绝对的啦。OK， 然后你认罪悔改，你跟他要，神会给你的。你看神就给陈汉，就给陈汉这样子啊，就给他这个祝福啊，因为神知道他是我的痛啊，神知道说不管我事业多么的成功，我的儿子起不来的话，对我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像人家说啊，静美你好棒，在珠宝业界怎么怎么，我只会笑一笑。好，不管因为珠宝业界这么虽然说是珠宝设计，但是人家听到珠宝两个字就代表财富的样子。但是我写了一本书叫《珠宝与心灵》，我从几年前我就在谈，8年前我在谈，人真的是不是只有财富，你内心世界的灵魂这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灵魂跟谁呢？跟上帝，真的唯有这紧紧的抓住上帝，你即使有多大的财富，你也不见得会快乐。你没有神在你的生命里头的话，
最大的财富就是拥有这一对宝贝的儿女，最大的财富就是你的生命中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回来找我。
所以今天即使是挂着一个成功的一个珠宝设计家的这样一个头衔，我想都不及一个母亲的骄傲，都不及身为一个上帝儿女的荣耀。
Amen，
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访谈到林静美静美姐。我们也希望你的故事能够鼓励收音机旁许许多多正在难处当中的人。其实刚才静美姐说到一个非常棒的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勉，就是把你的孩子交给神。无论你拥有的是资优生，或者是一个平凡，甚至是一个障碍的孩子，
是
把你的孩子交给神，因为上帝来带领他这一生的道路就不会偏左偏右。
Amen。
所以我们真的盼望上帝能够透过你的见证，鼓励许多的母亲，鼓励许多的单亲母亲或者是单亲的父亲，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哦，不只是单亲，一般的家庭更需要，
更需要。
对，只是说神是说过他是特别的照顾孤儿寡母啊。没有错，但是我想一般的家庭，你有这么好的先生，有这么好的太太，但是真的你如果没有在神的之下这样子的好好的祷告的话，你的儿子有一天，因为撒旦魔鬼不会放过你们的，撒旦魔鬼是到处寻找那可吞食的羊。
对对
对啊，
所以知识不能够使人没有什么问题，财富也不一定能够使人永远没有忧虑，唯有在神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
对，
如同就像陈汉说的，在他的受到那么多伤害的背后，其实因为神的保守，他心里面满了爱跟和平。
对，
所以我觉得很美哦，真的感谢神透过这样一个孩子反而给母亲极大的安慰。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对你的孩子有过多的失望， 交给神，或者即使有再大的期待，也把它放在神的手中，让上帝亲自去带领你的孩子走他们自己的道路。今晚真的非常谢谢静美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呢愿意来信回应这部分，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你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帮助你，你想要回应你的想法，我们真的愿意转达你的需要告诉静美姐。我相信她以过来人的身份也很愿意帮助收音机旁许许多多有相同心理路程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在节目播完之后呢，也要送出五套，因为我们有上下两集，我们要免费送出五套的见证卡带，是林静美静美姐她的生命见证故事。不管你有没有听过上集的故事，如果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卡带的话，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你也可以用传真，使用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美珍在这里要诚心的祝福你，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主同行，而且靠主更近，爱主更深。当然也盼望主能够祝福所有还在信仰门外面徘徊的朋友，你要知道耶稣爱你，我们关心你，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好，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邀请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走